各位益友大家好，很高兴呢和大家一起探讨易学的话题。咱们盲人易学研究会啊成立啊，这是一件大好的事情，可以说呢为弘扬传统文化，为咱们盲人的易学水平的整体提高呢，那是有着巨大的贡献。那么现在呢咱们易学会呢一成立，那么就给大家呢带来一些课程，这些课程旨在给那些想进入易学领域的朋友们一个入门的机会。我很荣幸在此给各位初学者讲解一些易学基础知识，那我也愿意呢将自己的所知所学呢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呢可能呢对于现在还没有入门的朋友来说呢不过就是早入门了几年，能够分享一些经验给大家，让大家呢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咱们盲人易学研究会的宗旨就是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以全心全意为会员服务为宗旨，以谨慎的态度继承传统，以客观的眼光看待玄妙，以通俗的语言解说精神，以弘扬易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为发展方向。本着这个宗旨，咱们易学研究会成立初期呢，就陆续给大家开展了一系列的基础课程。这次我给大家带来的课程呢，就是民间择日。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个呢？咱们是主要针对于初学者，针对于易学刚刚入门的。易学呢这里边的领域非常多，那么其中择日这一块呢相对来讲呢它既复杂也简单。我给大家讲的这套民间择日课程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啊，易学易用，而且择日呢在咱们生活当中啊可以说处处都用得到，既是一个很普遍的应用，同时呢它相对来讲又可以简洁，就是想呢让各位易友啊在入门的时候能够掌握一些知识，然后呢先取得一些小小的成就，这样有助于提高大家的学习兴趣，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么今天呢我先给大家讲这么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先和大家谈一谈择日的机理。咱们都知道呢有一句话叫年级不如月级，月级不如日级，日级不如时级。择日呢可以说在咱们生活当中啊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尤其是在民间呢，这择日呢是广泛被流传的。因为每个人呢办一件事情都想着顺顺利利，我们日常的摆事，无论是出行、迁移、动土、修造、婚丧嫁娶等等等等各种事情，都希望呢择一个好的日子，或者择一个好的时辰。所以呢择日这门学问呢可以说呢非常的兴盛，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可能大家对择日这门学问还有很多疑问，首先一个就是这个择日它是不是可靠啊？它有什么依据？为什么择出了这个日子就是好的，或者说这个日子是不好的？它到底影响在哪里？咱们打个比方跟大家说吧，比如说我们想出行啊，今天呢准备外出，结果呢天空不作美，下起了瓢泼大雨，那你可能就是因为这场大雨走不了了，不能按照原定计划出发了。如果是大晴天呢，那你可能就挺开心啊，挺顺利的，下雨呢会给你额外带来很多的麻烦。我们有的时候晚上说看看天气预报，看明天有没有雨啊，明天我们准备出行， 是吧？明天我们准备结婚，看看明天是不是下雨，因为一下雨呢有很多的麻烦。明天开业要剪彩，是不是会下雨啊？你可能都会看看天气预报。事实情况呢，择日呢也就是这个原理，只不过呢择日学呢它通过一些理论，实际上呢选择出来的呢是一些好的气场。这些好的气场呢我们可能看不到，大多数情况下择出的这个日子啊一般情况下都是风和日丽的啊，这种情况呢是经常存在的。所以呢这个择日呢实际上就是选择一个好的一个气场。这个如同咱们看天气预报看哪天没有雨是一个道理。还比如说这两天呢天气挺潮湿，空气当中湿度比较大，如果你在这一天呢收拾床铺，那么在你这个收拾床铺的过程当中呢就可能啊，使得这个床铺的被褥啊等等就可能呢沾染上一些潮气，那么你晚上盖在身上呢可能就不舒坦。这实际上呢也是一种就类似于择日一样的道理。择日呢其实就是用的这个道理，只不过呢有时候它不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两个例子那么明显，你能够直观的感受到或者看到，但事实上呢它们的原理呢都是一样的啊，这是择日学的基本的原理。你选择一个好的时空，那么它呢本身对于你办事情呢就顺利，如果你选择了不好，那么办事情呢就会不顺利，甚至呢有时候办不成事情。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呢要认识到这一点。你知道择日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原理，当然具体实施起来呢它是个比较复杂的事情，但是呢它实际上呢都是这么个基本的原理。那么这是咱们要跟大家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择日的原理。那么大家呢如果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呢，那就知道择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了。然后咱们再谈第二个问题。那么择日呢目前来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多，择日学呢已经融入到了人们的生活当中去了。在易学领域当中呢，每一个预测体系当中呢都会设有择日的方法，说择日呢非常重要。六爻当中呢有六爻择日的，也有用八字择日的，就类似于像正五行择日。那么在奇门遁甲大六壬等等几乎所有的预测术或者占卜术当中都有择日的类别。所以说呢择日已经渗透到易学的各个角落，它就像血液一样融入到了易学的各个角落，融入到了易学的各个门类了。本身专门论择日的也很多，咱们随口一说呢就能说出一大堆，什么三元择日啊，九星择日啊，刚才咱们还说的那正五行择日啊等等，非常的多，可以说呢让我们应接不暇。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各种择日方法是不同的，它结果呢就会导致同样一个日子用这种方法看是吉的，而用另外一种方法看呢却是凶的，让人呢无所适从。这也是在择日界当中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择日的重要性，所以呢每一门预测门类呢都设有择日的方法，结果呢择出的吉日都不一样，在他这里是凶的，在另外那边就是吉的，在人家那边是吉的，在这边就是凶的，那就会出现种种的问题。所以这个呢 也是咱们需要面对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根据我的观察，在全国各地啊，他们的风俗不一样，所忌讳的事情呢也不一样。那么这样一来呢，在你择日子的时候呢，还得注意，要避开人家的忌讳啊。每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呢是不一样的，他忌讳的就不一样。所以这里边呢，就牵扯出了非常多的问题。那么对于各位初学者来说呢，现在呢，大家不必要关心这些问题。我们要给大家讲的课程是民间择日。那么民间择日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民间择日实际上呢，就是神煞择日。之所以叫它民间择日，就是在民间老百姓都用的一种方法，很多先生都用的一种方法。这个大家可能都经历过啊，谁当地呢，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教书先生，或者有学问的啊，一些饱学先生，大家呢有事情呢可能都找他，然后他拿一本这个俗称的黄历，其实就是本通书嘛，然后一翻啊，跟你说啊，哪天是好日子啊，哪天是黄道吉日。那这个呢就是一种简单的民间择日。这个东西呢虽然简单，但是呢却在大众当中呢用的非常广泛。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什么正五行择日啊，二十八星宿择日，三元择日，九星择日等等等等，包括的六爻择日，六壬择日等等等等，这些民间百姓是不知道的。对于民间百姓来说，他们最熟知的就是老黄历，用老黄历择日，这是他们最熟悉的。我们给大家要讲的民间择日呢，就是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民间当中的这个老黄历择日。那么讲这个有什么必要性呢？实际上呢，这个对大家初学者来说，学的相对容易，而且学了可以学以致用，马上可能就给自己能用上。比如说你可能明天就要出门，或者你哪天可能就要出行，就可以给自己择一个相对来讲不错的日子。这是从应用的角度来说。另一个呢，等你将来易学水平提高了，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择日，你将来学三元择日啊，正五行择日等等，当你择出了这个日子呢，如果它又恰好能符合老黄历上的日子，比如说老黄历上说的黄道吉日，那么这样是最容易能被百姓接受的啊。所以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多益友啊，工作很多年的一些益友都来问过我这些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择出了这个日子和他民间的历书啊，就是黄历上择的那个日子是差不多的呢？因为对于盲人来说呢，翻老黄历显然呢是不太现实的。当然现在呢有手机有电脑，可以通过软件，有这种老黄历的软件，但是呢什么东西呢都不如学在自己身上来的好。我一直呢是这么认为，要是在自己手里自己掐指一算，自己呢用脑袋一想，是吧，那脑子一转，那么就出来了。有时候呢手机和电脑不在身边的时候呢，那不至于就茫然了，是吧，那就不是那么顺手，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呢比较顺手。另外呢咱也不需要掌握太多，只需要掌握一些常用的。所以呢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起码你学了这门课程以后啊，你能够会看懂一些黄历了，老黄历上说的一些东西你能知道了。比如说你看老黄历上说的说三杀在北啊，你这三杀在北他怎么就知道三杀在北，他怎么出来的？那你学完了咱们的课程呢，你就知道这个三杀在北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它的重要性在哪里了。不然的话你即使看老黄历你也看不太懂，顶多呢就告诉你哪天吉哪天凶啊，哪天是合作什么。有的时候呢你搞不清楚 它是怎么确定的？比如这天适合以喜，但是呢，却不适合婚姻，那么这又是为什么？你可能都不知道。所以呢，即便是给你老黄历呢，你有时候也查不明白。那么这里咱们顺便再说说什么叫老黄历。黄历呢，这是咱们民间俗称的，它的学名呢应该叫通书，是国家颁布的啊。以前呢，比如说以前皇朝时代，那么由国家呢颁布的通书，就是上面写了啊哪天是黄道日啊，哪天是黄道吉日，哪天适合做什么，哪天不适合做什么，哪天是黑道日。那么这些呢，就是由国家颁布的，然后给老百姓看的，那么称为通书。因为是皇家出版的，所以呢，民间呢就俗称为黄历。那么咱们现在呢，采用的呢，基本上就是清乾隆时代那个时候编纂的《预定兴历考源》和《钦定协记变方书》。预定兴历考源和钦定协记变方书这两本书呢，实际上呢就是两本通书，换句话讲啊，就是老黄历。协记变方书和兴历考源这两本书呢，可以说呢是有华夏人的地方都认可的。我们在全国各地呢，不管给哪个地方择日子，都是可以被认可的。在民间呢，这是认可度最高的。咱们无论的是正五行择日，还是其他各种各样的择日，那么在全国各地呢，都不是一律被认同的。唯独有这个通书，这个协记变方书，也就是黄历，是在全国乃至全球有华人的地方都通行的。这也是我们给大家讲这套民间择日的一个初衷。因为他呢在民间认知度最高了，当然他可能比不了像正五行择日啊、三元择日等等那些高级择日术，还包括六爻择日等等，他们那个择出的日子呢，可能要比这种简单的黄历上这种黄道吉日等等呢可能要好。但是呢，毕竟民间呢并不太认知。我们呢在实际工作当中呢，我个人呢往往采用的就是这种结合的方式。我可以比如说用六人择日，或者用二十八星宿啊、九星择日等等，选出一个日子，然后最好呢这个日子呢也能符合老黄历上的黄道吉日，或者老黄历上的吉日。一般情况下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会优先选择这样的日子给客户，因为这样呢，他即使回去翻老黄历，或者找先生去看黄历，那么一般情况下呢，也不太会出错误。最关键的就是呢，你会发现，在这一天呢，办同样的事情的就比较多，或者在这一天办事情的比较多。比如说开业，你给他择了一个开业的日子，在他开业的这一天呢，也有好多新人结婚。而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觉得这个日子确实是不错，实际上呢也确实是不错。那么他既符合了他本人的情况，又符合了黄道吉日，同时呢又符合了咱们的择日方法，咱们用高级择吉术呢给选择好的日子，那么这样呢实际上呢是最上乘的。当然了，这些高级择日术呢将来大家慢慢学。那么我们先给大家呢讲这个民间择日，咱们再来讲一下民间择日的应用范围。这个民间择日呢，咱们说了，它呢也有它的局限性。那么它的应用范围到底是怎么样的？说我不会那些高级择吉术，那我现在学了你这民间择日以后，那么能有多大的应用范围呢？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有一个事项呢是一定要注意的，不要随便用，那就是丧葬。那丧葬呢就不能随便择日子，这里边呢牵扯到好多阴阳问题， 这个呢希望大家要注意，因为丧葬呢这里边牵扯到的问题非常多，除了要选择日子还有时刻，一个日刻和时刻呢都是非常重要，包括风水问题啊，这里边也牵扯到风水的问题，弄不好呢可能要出人命的，所以对于丧葬这一块呢，大家呢务必要谨记，不要用这种方式简单的择日，可以参考，但是最好还是找当地的阴阳先生帮着处理，有的时候呢可能需要下阵物，那么这就是另外的一个大的话题了。咱们在这里提呢主要是让大家知道咱们这个民间择日呢对于日常的摆设呢是可以用的，包括嫁娶也是可以用的，那么通书当中呢规定了一系列的程序，咱们可以讲一些简洁实用的给大家讲，保证大家呢在择日的时候呢不出现大的纰漏，但是呢对于丧葬这一块呢我是不建议初学者涉猎的，这一点呢是尤为要向大家提出来的，其他的日常摆设大家都可以用，当然了有些重大的事件你如果不放心可以用其他的择日方法择出的日子，如果再符合这种民间择日那就更好了。其实呢咱们看到现在啊，很多的人本身呢就是通过手机或者通过电脑，在网上呢有很多网站上有选择日子的，可以直接的说哪一天呢是吉日，是黄道吉日，实际上呢他也是通过这个黄历，那这样一来呢当你会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去验证看看软件当中选的对不对，有时候呢可能出错了你也不知道，用了呢反而可能不好，既能够让你看懂老黄历，同时呢你也知道这个网上这些择日的软件都是用的什么方法，那么这样一来呢你就可以核对，这个时候呢对于你自己来说择出的日子呢就不容易出错了。记得呢前两天呢有个人到我这来问，说我想今天呢去提车，因为他买了车嘛，说今天是个好日子，我想来找你呢就是看看哪个时辰最好，我呢去提车啊，提车回来以后啊，回到家以后呢要放鞭炮的嘛，我说你怎么知道今天是好日子呢，说看了手机上说的，我一查呢他就是用的十二建星，十二建星呢那一天正好是个除日啊，所以是个黄道吉日，他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呢想择一个吉的时辰他就办不到了，那软件当中呢也就没有了，所以呢他就想来问一问我看看什么时辰比较好，后来我又在这一天当中呢尽量的呢给他选择一个时辰，那么这实际上呢就说明现在择日呢是很普遍，大家呢好像有了手机了，以前还去买一本每年呢都有那种小历书是吧，那种黄历，或者有些每年的那个万年历上有时候也带，那现在有了手机了，刚才这些都不用买了，装一个 APP 或者是呢手机上网都可以查到，但是呢你要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实际上你学咱们课程就知道它怎么来的了，那么这就是说呢咱们给大家讲这套择日学的初衷，同时呢咱们也告诉大家了择日的它的基本原理，包括呢择日的目前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现状，那么择日呢可以说雨后春笋呢方法非常多，那在诸多方法当中我为什么选择这个给大家讲，那么相信大家呢也应该能听得明白了，从下一讲开始呢我就会逐步的给大家呢介绍具体的这个择日的一些方法，实际上呢这种择日呢也就是相当于是神煞择日，我们会给大家呢以最朴素的语言那给大家呢详细的来讲，大家呢也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很难，有些东西呢是有规律的，我一讲呢你就知道了，只要你记住了到时候呢一查，在手上一查或者在心里头啊一想就出来了，这样呢对于大家呢来说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既学到了一些简洁实用的择吉日的方法，同时呢，对于大家呢，将来学习呢，也可以打下一个基础。这个呢，我想对于大家来说呢，是一举两得的事情。那么在咱们这一讲最后呢，我还想跟大家说，就是关于择日这个问题呢，大家可能啊，有些人呢，他会琢磨，会想，说你这个老黄历择日子，啊，说是不是比如说两军打仗，或者两这个商家谈判，啊，比我双方，我们可能都看老黄历，那么都看老黄历，今天出门了，那到底是我胜还是对方胜呢？因为我们都是选择的吉日啊。那这个问题呢，里边有两个概念啊，我想也跟大家呢，咱们在今天这课程当中呢，也跟大家说清楚。第一呢，黄道日呢，它对谁都是好日子，这是不假，因为这黄道日呢，是根据地球的运转来划分出来的。那么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都是一样的。那两军交战，或者说商业谈判，那么究竟会对谁有利？尤其是两军交战，说都看老黄历，说那最后呢，到底是谁急啊？总得有一方急的，有一方凶的吧？比如说两军交战，咱们就拿着两军交战来说，这样呢，大家能听得明白。后面的呢，其他事项呢，大家呢可以以此类比。说两军交战，两军肯定都有指挥官，那么这个指挥官的运气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在选择吉日的时候，就是你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同时呢，最好这个日子呢，不要和这个指挥官呢，也就是说，不要和事主发生冲突，比如说地支相冲啊等等相刑。那么这样一来呢，本身这个日子呢就不适合他用，而对方呢可能没有这种情况，这样一来呢，那么肯定，那么择的这个日子与他的命相冲的相刑的这一方呢肯定要失败。也就是说呢，择了好的日子还得看你个人的情况，咱们讲天时地利人和，择一个好的日子，尤其是这种民间择日法，这种神杀择日法，实际上呢选的就是天时，还得看地利人和等等一些情况呢，这是其中一个。另外呢，择日子呢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命特别好的大富大贵之人，命格特别好，命运特别好的这种人，他不需要择日子，往往呢他做事情呢都会赶在好日子上，他不用选，他打算那天干，那天正好就是好日子，这都是命特别好的，命运特别好的，自然呢好日子呢就相随的。还有一种命运特别衰的，那命运特别衰的这种人呢，你往往给他择了一个好日子他也用不上，比如说你给他选好了日子，结果他到了那个时候又出现了别的事情了，最终呢没办成。比如说你给他择一个好日子他出行，那一天也确实风和日丽，可是呢还没等出行之前他又被别的事情绊住了，或者说他生病了，感冒发烧了，走不了了等等，他总是会被别的事情羁绊住。所以呢，对于有两种极端的，命运特别好的你可以不择日子，对命运特别衰败的你就择日子也够呛。还比如一些大恶之人，大恶之人呢，你说我择个日子啊，就是大恶之人做坏事情啊，江洋大盗啊，我要择个日子去劫银行，那么这种事情呢，它违背了自然的常理，他的命运呢本身就已经不是正常的五行了，咱们说他实际上他的命运就已经不平衡了，本身就已经走上很危险的道路了。那么你尽管给他择一个黄道吉日，这个吉日呢它的催发效力根本就很小，不足以把他五行给他平衡了，他照样还是有祸。你选一个黄道日子去劫银行，可能照样被抓。 所以呢，择日子呢，也不能说我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选一个好日子就无往不胜了。择日子只是一个客观的，这就像我们说了，看天气预报，说明天没有雨，明天是晴天，大晴天，我明天出行，我只是选择了一个好的环境去出行，但并不等于我出去没有出租车，我没有车，咱比如说我到外地去，那你说你车没有车你能去吗？你还是去不了，那还得去打车去，是吧？还得坐车，说你开车车没油了，你说今天大好天气车就不应该没油，也不见得。所以呢，只是说我们选择了一个好的环境，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但是咱们大多数的命啊，既不是那种特别命运好的，也不是特别衰的，所以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择个日子是有必要的。就是本身呢，你这个事情可能有一点困难，但是由于你择了好的日子呢，那么一切呢就顺利了，那么可能那点困难呢就可以被克服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正确的认识这个择日的问题啊。择日呢它也不是万能的，但是呢它确实可以在咱们生活当中呢助咱们一臂之力。我们选择日子不是求他雪中送炭，主要呢是求他锦上添花，或者说呢主要是求他助我们一臂之力。我们如果缺陷非常大了，一臂之力助不了了，甚至需要十臂之力才能成功的话，那么择这个日子呢他也只能助你一臂之力，剩下那九臂之力呢还是没有。所以这个呢大家也要认识到啊，这就是咱们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这些问题。那把这些问题给大家都讲明白了，那么从下一讲开始呢，咱们就逐步的开始给大家讲具体的择日的方法。希望大家呢能够珍惜咱们盲人易学研究会的这些课程啊，各位老师呢给大家讲的那些课程呢都是非常好。那么前两天呢曲老师啊还有刘老师给大家讲的课程啊，我也都听了，都非常不错。虽然都是一些入门的课程，但对于大家来说呢帮助是非常大的。我希望大家呢能够珍惜好这个平台，能够利用好这个平台，在这里呢多学习，咱们呢一起共同进步。好，那么咱们今天这一讲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那么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呢，我在此呢也预祝各位益友中秋愉快，阖家欢乐，幸福安康。谢谢大家。